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明白主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你的圣经真理。主啊，我们再次仰望你，主啊，因为这些是你用启示，主啊，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你的仆人说出属灵的话来。主啊，必须用属灵的原则来解释属灵的事情。主啊，若不是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主啊，我们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用属世的原则来解释，我们肯定解释的就不对了。主啊，因此在这里无论讲的还是听的，今天晚上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仰望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使我们的侍奉在你的面前，那恶者没有空间来搅扰我们。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正如刚才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靠着你站立的稳。主啊，却你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大灾难的日子。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里面有信心，得蒙你的坚固和保守。主赐福给今天以下的时间，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先知耶利米书。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顺带着啊，把这个耶利米哀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下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先知以西结书啊。那么在这里我想呢，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耶利米书呢大概啊，它的写作背景啊，它的主要内容都跟大家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下了啊。那么在这里我想把这四位大先知他们中间的关系啊，借着图表的方式呢，跟大家介绍，让大家心中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哈。我们这样画一条线啊，这个这是公元前700年啊，公元前600年啊，那么南国耶路撒冷灭亡啊，是在586年。586年啊，那么北国以色列灭亡是722年啊，他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啊，这些大家都比较记得老啊。那么然后到了540年啊左右的时候，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就是巴比伦70年啊，神给他定的70年，是公元前612年啊到541年啊，这个时间定的是70年，就是新巴比伦啊。这个612年是什么年呢？就是巴比伦推翻亚述啊，巴比伦推翻亚述，新象征着新巴比伦啊正式建立哈、啊。那么586年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的那一年。那么在这个北国灭亡的这个时候呢，那时候的大先知啊是以赛亚，不对， 啊，以赛亚。以赛亚呢，他一方面在见证着神子民啊，在这个神的诸约上啊犯罪啊，就是借着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啊，借着对于这个当时的西西家，主要是西西家王啊，到了最后呢，西西家把自己的家业都展示给巴比伦王看啊，所以呢，这个就预言了他一定要会要会被掳的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呢，他的一方面啊，他就是见证神的子民犯罪，但是那个时候呢，他重点啊，所以预先先说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以马内利。这个 Emmanuel 啊，这个 Emmanuel 就是同在啊 ，El 就是神啊，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 Emmanuel， 所以这是第一位啊大先知和他的信息。那第二位大先知呢，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啊，最后的三个主要的王啊，一个呢，最后这一位啊，是西底家，他做王11年啊，586年往前推啊，就是597年啊，这个时间啊，西底家做王的时间。然后再往前推11年啊，就是609年这个时间啊，是约雅敬作王。然后往前推31年啊，谁呢，就是约西亚啊，640年，就是约西亚。啊，那么约西亚之前呢，主要的啊就是马拿西。中间经历了一个小王啊，亚门呐、啊，这个，在这个约雅敬啊，约雅敬和西底家中间呢，在这里啊，有一个约雅金。那么，在这个约雅敬和这个约西亚中间呢？有一个亚门王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亚哈斯啊，亚哈斯王，我们就暂时呢不把那几个小王放在里边了啊，过渡的都是很短啊，三个月啊，我们就不把它放在里边了。那么这三位君王啊，其实约雅金呢也很重要啊，因为他是这个以西结啊，以西结先知被掳啊，就是跟这个约雅金王一同被掳去的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啊，这三位大先知，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耶利米。啊，一个是以西结。那么以赛亚先知啊，他的信息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它之所以重要呢，它相对的 是创世纪里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与人分离啊。创世纪相对着创世纪啊，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件事情以后，所以神一开口啊，借着他的仆人大先知以赛亚，宣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和人可以和好了啊。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大先知耶利米这个以赛亚以后呢，神使这个北国灭亡了，南国犹大独存啊，独存了又100多年的时间啊，从722年到586年啊，存在了这个将近150年的时间吧啊。那么在这个南国独村的期间呢，这个中间啊，有一个做王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啊，就是马拿西啊。这个马拿西这个王非常非常的邪恶啊，以至于神在这个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啊，没有太多的漠视啊，就出来一位这个小先知书的先知啊，就是哈巴谷书啊，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么预言巴比伦的这个入侵啊，这个神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啊，但是呢犹大人不信，狂妄骄傲自大，所以呢就借着先知哈巴谷预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就是义人要因信得生。啊，就是在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啊，借着哈巴谷先知预言出来的信息。所以这个因信得生啊，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就是因信称义了以后才能得生命，才能够与神恢复关系啊。然后就到了先知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是从以赛亚不是这个约西亚作王13年啊，约西亚作王13年。那么他开始工作的时间呢，大概是625到26吧啊，625到26这个时间啊，这个耶利米先知开始工作了啊。所以他做工的时间呢，比这个以西结啊，大概早了30多年的是35年左右的时间啊。因为以西结先知呢，他出来做工的时间啊，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啊，约雅金被掳去第五年，也就是说，这个大概是从这个586年加上5年啊，那就是591啊到592年啊，这个时间，先知以西结啊开始做工了。那么在这个先知耶利米啊，上次咱们就讲了，他重点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啊，就是另立新约。啊，另立新约。那么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啊，他跟这个哈巴谷啊这位先知呢是遥相呼应的。那么哈巴谷先知他这个宣告了因信称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因这个信心得生啊，所以就不是因律法了啊，就不是因律法。所以这个耶利米呢就出来宣告另立新约。那么既然是另立新约，那就是旧约的结束， 然后再预言新约。其实呢，所以先知耶利米也等于说他预言了旧约的结束啊，记录了，或者说他是记录了旧约的结束，然后再预言有一个新约要另外立定。那么在先知耶利米呢，他工作的这个对象啊，主要是在留在耶路撒冷啊这一批人当中来工作的。所以呢，先知耶利米又成为是流泪的先知哈、啊。啊，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为什么他流泪呢？啊，就是因为他看到神的子民的衰亡，看到耶路撒冷一步一步被巴比伦围困，最后拆毁焚烧啊。然后呢，就是圣殿被毁。那么他就看到神的子民悖逆到底。所以他怎么劝也不听啊，所以他一直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那么这位流泪的先知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因为这个他是那一段悲惨历史的见证人啊，所以他亲身经历了啊，他是从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相信这个与耶利米有很大的关系啊，耶利米的服事啊，他经历了一个经历过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呢，民间的那一些的败坏根本无法改变，所以呢，很快啊，到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么先知耶利米就记录了这个约雅敬王是如何的败坏啊，耶利米写了信，写了书啊给他，他就把他撕了啊，然后扔在火棚里边去烧了啊，这样。然后呢，最后他见证眼看着啊约雅金王掳去，然后巴比伦王立了这个西底家啊这一个傀儡政权。但是西底家呢，他又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啊，神的信息不断的在劝诫，不断的在劝诫，但是呢没有果效啊，没有果效。所以在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啊，神就预先跟他说了啊，你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没有果效的啊，你做的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人你讲的啊，他们都不会听的啊，这么一个工作的过程。所以耶利米呢就眼看着旧约的结束，同时呢他也预言了新约的另立新约的这个应许啊。那么旧约的结束，律法的结束，表示人靠自己的力量来称义的这条路啊，宣告失败啊，这不是神的失败，是人的失败啊。如果神不给人这么一个时间来证明的话呢，人可能就觉得不服气啊，觉得你怎么知道我们做不到，是吧？所以呢，神就给他有充分的时间啊，来证明，看看你是不是最后呢，这个能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律法而称义啊？实际上不能啊，所以先知们是代表上帝啊。来宣判啊，来宣判在律法里面啊，他们是有罪的啊，因此呢他们要受罚啊，这是根据律法啊。那么当然他们受罚完了以后，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先知在40章的时候就说他们的啊这个受罚的这个受苦的日子满了啊，受罚的日子满了，所以呢要给他们说安慰的话，知道吧？那么也就是说神按照旧约啊，按照律法之约 来审判他们，甚至于他们加倍受罚，啊，这个时候呢，啊，都把这个信息啊，就指向，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为我们受苦啊，最后成全救恩，普世的救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啊，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这件事情要做成。所以这一个宣判啊，是众先知的信息。那么另立新约啊，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以这个耶利米来启示出来啊。那么启示了这个信息以后，当然耶利米呢也讲到了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啊，就是另外一批筐无花果，好的无花果是被掳到外邦去的那一批人啊，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啊。那么先知以西结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叫做为民守望啊。所以呢，先知以西结信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重复过很多次，就是说恶人死不是神所愿意的啊，神唯愿恶人回头啊，他们回头了，他们的恶就不被纪念啊，然后他们可以重新与神恢复关系啊。所以呢，以西结先知啊，在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当中啊，劝勉他们悔改啊，这个是以西结先知主要的信息。同时呢，以西结先知还另外就是预言了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使耶路撒冷最后要灭亡这件事情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来立定啊这件事。那么在被掳的过程里边啊，在被掳的过程里边呢，有一位先知啊，就是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呢，我们给他的主题啊，叫做历史之神。就是他预言啊，在新旧两约之间，从巴比伦啊，然后到波斯，然后到希腊，然后到罗马，这四个金头啊，这个银胸啊，这个铜腹，然后半铁半泥的腿，这个然后铁腿啊，半铁半泥的脚，那么这个呢就预言将来这一个一个大帝国的兴起。那么历史呢也的确按照但以理先知的预言啊，使这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几位大先知之间的关系啊，以赛亚啊，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我把耶利米写的稍微往前一点点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从这个时间的关系上啊，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们的信息呢，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预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啊就分成了两批，这个被掳出去的这一批啊，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他要为民守望了。啊，所以这一批呢是好的。那么耶利米啊，他是 这个另立新约了。啊，那么他所工作的这一批人呢是坏的啊，所以他见证了这个耶路撒冷灭亡的整个的过程啊，所以上帝的这个工作啊是在以西结先知所工作的这一批人当中哈、啊、所以这些人呢被称为是愚民呢啊，这些愚民啊，他们最后这个神要成就的救恩是要透过这些人再回来啊来成就的。然后呢再接着但以理啊，就是这个未来啊成就这些事情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发生啊，因为但以理 先知呢在神面前的虔诚啊，神说你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然后呢神就借着他啊把这个历史啊要发生的事其实是未来啊，只有神能够预言未来啊，这样呢就把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就讲出来啊，就是到主耶稣降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用预言的方式，甚至于啊神借着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王做梦啊，那么神借着耶利这个但以理啊，借着但以理先知呢给他解梦啊，解开这个梦，这个然后神把这个信息呢用这样的梦的方式来启示出来啊，这就是神自己的作为啊。但为什么但以理会是这样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年啊但以理他这个虽然是被掳到外邦之地的啊，但是他是非常在神面前虔诚啊，信靠啊，以至于被称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他舍去性命也要每天三次向上帝祈祷啊，面向耶路撒冷为民祷告守望啊，这样品格的生命的神的仆人。所以神就差遣天使长啊向但以理把重要的信息就启示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主题啊，他们的先后次序，那盼望弟兄姊妹呢就把这些东西呢就放在心里哈。那么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大图画里边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抓住耶利米先知啊，神要借着他所启示出来的信息。好，弟兄姊妹呢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耶利米书的重点的信息哈，我们提出来看一下。好，现在在屏幕上应该看到了这个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啊，耶利米先知的蒙召。好，在讲到这之前的时候啊，我们继续讲下去，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记住，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位流泪的先知啊，他是在以色列灭亡啊，耶路撒冷灭亡最后的一段时间工作的啊，他是在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当中工作的，是吧？他的重点的信息呢，就是另立新约啊，当然同时他也宣告了旧约的结束。啊，就是借着 子民的被掳啊，借着耶路撒冷被焚烧被拆毁，借着圣殿被拆毁，借着约柜啊，这个圣殿，这个圣殿的侍奉结束啊，因为这个圣殿的工作，它是从神借着摩西在旷野跟这个以色列人啊，一同这个在西奈山蒙神律法之约的时候啊，这个也可以我们看一个图表啊，也比较好啊，来看一下。啊，那么，那这三个人啊，一个是摩西啊，一个所罗门，一个是西底家。啊，那么这一段过程呢，就是律法之约它的过程啊，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立了律法之约，然后建造会幕啊，神在西奈山啊，西奈山那么跟以色列人来立律法之约啊，然后建造这个会幕。那么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要起义为耶和华建殿啊，谁没有叫大卫建殿啊，叫所罗门就建造圣殿了啊，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常常想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其实呢真正的圣殿只有第一圣殿啊，第二圣殿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算为圣殿，因为里边没有约柜，是吧？所以它不是意义上的旧约啊，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其实它是预表着新约的啊，所以这个约柜呢，到了所罗门这个时候啊，就变成了圣殿。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都是会幕，不是约柜啊，是会幕啊，这个后来变成了圣殿。那么到了西底家做王586年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呢和耶路撒冷啊就被毁了啊。然后那么在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立约的这个或者说是凭据啊，就是约柜啊，神把这个约柜的法版啊啊，就放在这个约柜里边，放在会幕的至圣所，后来呢是在圣殿的至圣所，直到圣殿被毁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律法之约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能够表达的清楚啊。所以所罗门呢是一个界限啊，界限是什么呢？就是把会幕啊变成了圣殿啊，以前是个帐篷啊，所以至圣所在帐篷里。那么建成圣殿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物，其实还是这个约柜啊，这个约柜啊，这个立约的法版还是在至圣所里边，不过呢它从一个帐篷变成了一个不动的建筑物啊，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存在直到巴比伦把这个圣殿给毁了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呢就记录了在被掳这个圣殿被毁之前啊，神自己把约柜拿走了 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啊，然后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啊，然后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啊，不是啊，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之前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那么就是这一段时间啊，就象征着律法，神借着旧约啊，这个摩西律法之约啊，它的有效啊，在这段时间里边。那么被掳之后呢，回归啊，这个都已经不在律法之约的理念了。那好，这样呢，我们就从这个立约啊，律法之约的这个角度啊来看，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先知耶利米书啊，如果有圣经呢，我们弟兄姊妹就打开耶利米书，如果没有圣经呢，没关系啊，这个就看屏幕上的这个经文就好了啊。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啊，一开始就介绍了耶利米的身份啊，还有他的蒙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他的年代啊，是在约西亚作王第十三年啊，约西亚作王第十三年，也就是说公元926年啊，926年 sorry 626年，但是脑子怎么搞的啊，公元前626年啊，约西亚在位的时候13年啊，神的话啊，耶和华的话就开始来呼召先知耶利米了啊。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便雅悯地的啊，亚拿突城的祭司啊，这个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啊。那么耶利米呢，他是从约西亚作位的时候，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之后，直到这个西底家啊，主要这三位王啊，他们在位的时候呢的末年啊，也就是11年5月间啊，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啊，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灭亡最后的一段历史当中啊，其实他是11年这个4月初9日灭亡了，到了5月间啊还在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他们就这个留下了这帮犹大人啊，就因为怕巴比伦就跑到埃及去了，那也把耶利米带下了埃及，那么最后呢耶利米这个圣经没有记了啊，就是这个历史上认为呢他就死在埃及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了啊，这个下边说，我将你造在腹中啊，我已晓得你啊，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啊，你未出生，所以神的预定啊，我们经常听说这个预定论是吧，这个是非常难以解释的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个神的作为啊。但是呢圣经上多次提到说是根据他预先知道啊，所以他就预先定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所以他就定下来这个事儿啊，这个然后把他分别为圣啊，然后呢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啊，然后呢主就说第六节说啊，主耶和华说这个我说了啊，先知耶利米的回应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啊， 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是年轻啊，不是年幼的意思哈、啊。所以我估计这个呢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来做祭司的那一年，也就是30岁。啊，大概就是他30岁开始进祭司职任的时候啊，神就呼召他了。那么下边神就说了，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下边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做先知的条件啊。就是做先知呢，你必须具备这个素质啊，你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就什么呢？就是我差遣你往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一个先知他必须是勇敢的啊，所以你去跟谁说话你就去，你不可以不去，然后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难听的也说，好听的也说，说完了以后就会杀头的还要说啊。所以有人这样说啊，说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缺乏先知性的这个品格，所以我们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吧？我们看着别人眼色说话，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啊，中国人这个所谓的白色谎言啊，什么什么啊，就太随便了，我们讲话。所以在这个以西结啊，不是以色列的民族里边啊，他有这样一批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忠诚啊，就是不以利益为原则啊，绝对向上帝忠心。所以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看到在这个民族里边具备这样的传统，虽然不一定是多数人啊，但是非常重要。那么做先知啊，说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他们啊，当然你说诚实话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气的啊，所以不要怕。那么为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我与你同在是我们今天一切侍奉神的人啊那个最关键的应许啊，有了神同在了我们就不怕了啊。然后于是呢他就按手我的口，然后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讲的话传给你了。因此这里我们就看到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啊，他不是讲自己的话，是神要叫他讲的话。好了，那么现在就说，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做列国之上啊，立你在列国之上，也就是在全地啊，然后呢要传讲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拔出、拆毁、毁坏、穷福。所以在没有再建立灾址之前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是旧约宣告旧约的失败，不是神的约失败，是人在旧约里边失败，在律法里边彻底失败啊，所以借着拔出、拆毁、毁坏、穷福，这是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啊。然后呢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要再建立、再栽植，这就是另立新约啊。所以这个呢是，那么先知耶利米本人啊，他就在这个拔出、拆毁、毁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很痛苦。那么另立新约要比他做工的时间要晚来550年啊，580年可以这么说啊，晚来580年，到主耶稣降生之后啊才另立了新约。所以呢啊，他根本没有看到，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啊，他是凭着信心来预言的。那么我们挑了几个重点的事情啊，他看见的这两个异象呢，就是你看见什么啊？看见杏树枝 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啊，这个杏树枝就是警醒的意思啊，所以神说我要警醒啊，我要保守我的话要成就了啊，也就是说神要使得他的律法之约预言的那个呢要成就了。然后呢就看见啊从北方烧开的锅，这是他看到的两个异象啊，然后就是灾难要临到了啊，这样的情况。好，我们重点的，这是呼召信息啊。那么我们重点的来看几处的经文。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啊，耶利米书第七章。那么耶利米第七章我们一开始啊，说耶和华的话啊临到耶利米了，说你当站在殿门口啊，在那里宣告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啊。在这时我们看到啊，这些是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那进这些门，这个敬拜耶这个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啊。那么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可以说都是挺敬虔的人，对吧？那么这些面对这些有宗教有敬虔的人，神说什么呢？啊，你看啊，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在这个地方居住啊。下面，所以这个是行动作为，不是你们要宗教多么虔诚，而是实际的行动行为。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也就是说啊，神借着律法之约呢就给他们应许之地啊。所以你要是遵守这个约就在这块地上蒙福，不遵守这个约神要把你从这块土地上赶出去啊。下边说呢很重要的话啊，说你不要依靠这个虚谎的话，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什么呢？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重复三遍啊。这些人呢认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我们怕什么？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是这个怕什么，对吧？其实他们忘记了哈，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早就说了啊，这个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约，神必把这圣殿弃而不顾。所以下边他说呢，这个你们实在啊改正你的行动作为，在你们邻舍中间实行公平啊，不欺压寄居的啊，在你这里不流无辜之人的血啊，不随从别人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啊仍然居住这地。啊，这个下边就说了啊，说你们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别人烧香、随从素来不认识的神，然后又来到我的名下，然后向我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啊，你们这样的行动作为是可以行可憎的事吗？啊，这个你称为我名下的这个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啊，神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可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来宣告，就是他们的宗教呢根本就出了问题了啊。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啊，那么神继续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话了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了，说你当听这约的话啊，当听这约的话啊，告诉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 啊，然后这说了，这个约是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脱离火炉的日子吩咐你们的，说啊，你们听从这话，照我去行，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立约的这个内容啊，说我好坚固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你留在余民之地，正像一样一样。你们回答说，耶和华说阿们。那个时候就是在西奈山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西奈旷野的时候，这个约立定了。耶和华说，你要在犹大的城邑的耶路撒冷宣告这些话，说你们当遵从这约的话啊。然后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直到今日，都从早起来切切敬告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却不听，不侧耳听，随从自己顽梗的心去行啊。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你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你们行的，你们却不去行。那么所以呢，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中有图谋反叛的事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这表示旧约啊，他们没有遵守啊。所以呢，到了最后一直到他们被掳灭亡啊，是按照立约的话啊。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提过啊，就是从第三节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神其实就一直在说啊，说你们悔改吧，悔改吧啊，虽然你们做了恶啊，但是还可以悔改归向我啊。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耶利米一直向这个当时的犹大人啊来说，悔改吧，悔改吧，何必灭亡呢啊。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啊，这个悔改的信息呢，不是说不起作用了啊，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到了耶利米书21章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啊，到21章的时候，那么到了21章呢，这个时候就这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了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正是这个时候，就是以西结看见异象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这时候呢，耶路撒冷必然灭亡啊。到了这个时候，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了，说那是西底家啊，就是最后一个王了啊。西底家王打发人，这个巴士库尔和谁谁谁啊，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你看吗？这些王啊，当时好像还挺虔诚的啊。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啊，这个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带我们啊，这个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那么这个很像是不是西西家的时候呢？啊，因为西西家也去求这个大先知以赛亚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吗？啊，但是时代不同了啊，所以耶利米对他们说了。你当对西底家王要这样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啊，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怎么样呢啊，要使你手中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围困你们的家人打仗的兵器怎么样翻转过来啊，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你的城中啊，并且我的怒气发作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以后呢，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他的臣仆，就是在城中啊，瘟疫刀剑饥荒剩下人，交给巴比伦王和一切恨他的人啊，他们必杀孤剑。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切这个出去投降啊，所以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啊，就是说了，啊，说。第八节啊，说你要对着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呐、啊，我将生命的路啊，生命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的面前啊，这个住在这城里的就是死亡的路，但出去投靠啊，围困他巴比伦人的就得以存活啊，要以自己的命为掳物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能抵抗了啊，因为这个城灭亡的时候，灭亡这个命运已经定了啊，所以一定要出去投降啊，投降的人表示认罪啊，表示认罪接受惩罚 顽抗的人就觉得我不会灭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已经说，你只有出去投降这一条路啊，别的必死。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啊，到了这个信息发表了以后啊，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从29节开始看啊，29节啊，这个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跟这个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啊很像啊，就是说父亲犯了罪，他不影响儿子啊，个人担当自己的罪。所以这里说呢，个人啊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葡萄的只酸自己的牙啊，也就是说虽然以前以色列历史上啊不好，但是呢你只要悔改就可以了啊。所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然后这个约呢怎么样啊，这个在新约里边啊，这就是另立新约啊，新约到来的整个新约圣经的一个凭据。所以这个神新约啊仍然是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以色列人，也就透过犹太人啊来立的，但是是关乎普世的人得救的约。那么这个约呢，不再是强拉着他们的手啊，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神强制他们来接受啊，并且呢那个约是字句律法的约啊，圣经上说字句让人死，这个字句就是律法定罪的啊规条。那么这个神说我另立新约的时候呢是这样啊，我要将这个律法呢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啊，我要做他们神，他是我的子民。那么这个是生命的约了啊，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个是圣灵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啊，一切相信的人有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头啊，所以这个指的是生命的约。所以凡是跟神立约的人啊，我们都要从生命里边来认识他。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这个与主立约的人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个就是关乎另立新约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们从这挑出来的啊这几个重要的信息，当然还有这个给巴比伦的信啊，说这个他们被掳的时间是70年啊，他们还要要回归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最后呢就预言了这个不是就记载了啊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灭亡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对列邦的信息最后呢完了以后就再一次记录了耶路撒冷被掳掠的那个过程，就是52章啊。完了以后呢就是耶利米的哀歌啊，今天晚上我们似乎没有时间来讲耶利米哀歌了。我们就大概啊把这个这几个大先知的关系啊，然后把耶利米书的重点啊提出来讲一下。然后耶利米哀歌呢其实它是神借着先知为他子民所唱的一首，就是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家里有死人的送葬，则请一些人来哭嘛，是吧？哀歌呢，其实就是这个哭的时候，哭灵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那这样呢，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啊，我们把耶利米书稍微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耶利米哀歌跟大家稍微介绍。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以西结书的介绍。我知道这样的在网上啊单向的这样的硬灌啊是挺累的。特别是对于旧约圣经不太熟悉啊，这些先知书不太熟悉啊，耶利米 以西结啊，这些人又不姓张又不姓王，所以听起来是蛮辛苦的。但愿主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啊，使我们一方面了解这个历史啊，了解神在历史当中的启示见证啊，了解神的立约啊，使我们知道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答应了啊。刚才咱们看到十一章的时候，在西奈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哎呀说你说吧，我们都照着行，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照着行，但是他们是真的做不到啊。所以愿意去照着做是心智问题，能不能做到是能力问题啊。所以心智是可以做到的啊，可以想到的，可以立的，可是呢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啊，这个保罗说的啊。所以呢他们因为立了约，所以要借着约受罚，一直到今天啊以色列才复国。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可以见证，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历史啊，它是一贯的连贯到现在。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有机会还是将来开封了啊，我们能够去没有去过的啊，能够去以色列去看一看啊，去亲身体会一下。我去过七次以色列了啊，这个每一次去啊都有许多许多新的收获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一定有机会去看一看。好，我们先结束我们今天的圣经概览的介绍啊，这个讲解，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团契沟通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提，然后我们就休息哈，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再一次借着我们对于先知耶利米，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使我们了解在你的子民在你所应许给他们这块土地上最后一段时间的历史当中，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所讲出来的话，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子民的历史的最后的阶段的悲惨，主啊，那是因着你跟他们所立了约，他们没有做到，你就按照约，因为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虽然给他们时间，借着诸位的先知去警戒劝勉他们，可是他们因着人罪性和软弱，虽有愿做的心，可是他们无法做到。主啊，这些悲惨痛苦的历史是以色列人自己记录下来的，主啊，使我们看到人根本无法能够做到因律法称义。虽然后来在这个被掳了回归了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他们何等渴望能够再在律法里边能够得着祝福，可是他们仍然不明白，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他们向着神有热心啊，可是却不是凭着真知识，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主啊，愿这些事情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能够装在心里，主啊，能够使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受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主啊，愿我们从内心里边爱以色列，为以色列祝福，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过犯，也赦免我们的过犯，向我们开恩，是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一同蒙恩得福。主啊，我们把以上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借着这些信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建立我们能够健康完整稳定的信心，使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边不至于迷惑，不至于动摇。谢谢主等会儿我们结束，愿我们在你里边好好的休息， 主啊，也愿你的话不断的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做工。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和滋养。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阿姨好，好，弟兄姊妹，接下来咱们有一点分享时间啊，花姨打开话筒，有话要说，请说。
没有，我就想要听大家议论。
听大家讨论不是议论。
讨论是讨论。
我有一个问题哈。
哎。
哎，也是讨论哈。
嗯。
就是关于这个旧约律。
阿姨，你这个声音啊比较乱，我先给你关一下啊。
好。
就是旧约的律法何时结束哈？那么刚才呢牧师说是在这个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那时候约柜就没有了，消失了哈。那么我就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嘛。
嗯。
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就是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啊，
嗯，
都要成全了，
嗯。
那么耶稣当时也跟这个那些有些人不孝敬父母哈，他们把那遗传，他们遵守了许多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嗯，
关于孝敬父母那个地方提到哈。那么就说耶稣对这个律去以色列人应该遵行律法，仍然他是持这个肯定的。再就是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旧约的结束，我觉得是在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那个。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入幔内哈，就直接与神这个可以沟通了。我是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对不对哈。
嗯，
这个再一个就是第二圣殿呢，也是神祝福的，因为它的时间比第一圣殿要长。那耶稣也说过，这个殿是我父的殿。
嗯，
所以呢，就说关于旧约呢，它在结束在什么时候？是不是第一圣殿结束了，那个约就结束了呢？
嗯，
哎，那另立新约，这个新约等着耶稣复活，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新约就立定了。
嗯，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那个掰饼的时候，喝那个葡萄汁的时候，那立新约了，所以第二天第二天呢，耶稣就那不就钉十字架了吗？
嗯，
这是我的认为哈，我的认为，因为旧约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就是关于
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律法
旧约的，嗯，
啊，就是神的律法是不能废去的哈，
是的，
都要成就了，那这个成就肯定是耶稣来成就的。人成就不了，人是要能成就，那圣殿就不会拆毁了。
嗯，
那就说这个虽然是第二圣殿没有约柜了，但是那个律法还在啊，那律法他们还要去遵行的，还要按着律法的要求去献祭的嘛，就是没有约柜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持一个和你不同的一个看法哈。
嗯。
这也是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在圣经里寻求答案吧。
好，这当然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们来画一个图表来了解这个问题哈。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啊，之后呢就是新约了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吧。啊，刚才的问题是旧约什么时候结束啊，那么我们呢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说旧约的时候啊，这个旧约我们是不是从亚伯拉罕来说的啊，因为旧约它有好多好多个约啊。神从第一个约啊，我们叫做亚当之约，是吧？亚当之约。那么亚当之约是什么约呢？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啊，撒旦呢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个预言这件事情。同时呢，就是神用一个动物的皮来遮盖亚当夏娃的羞耻啊，这个是第一次献祭啊，这是亚当之约应许啊，将来要有一个牺牲的生命来遮盖你们的羞耻，这亚当之约。然后呢是挪亚之约啊，挪亚之约就是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啊，地还存留的时候春夏色都还在。所以呢罗彼得就说了啊，说今天我们和这个世界还存在，凭着什么？凭着纳约存留啊。那约指的就是亚当，就是挪亚的约啊。然后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以撒雅各的约啊，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个后裔得福啊，然后神要把这块地应许给你的后代啊，子民啊，应许给你。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约啊，那么然后啊就是摩西的约了。摩西的约呢，我们说的旧约啊，重点我们所说的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是摩西的约，律法的约。其实应许在律法之先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他的律法之先。所以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他是一个应许的约。他的约的立约的这个标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割礼啊，就割礼。所以整个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啊，这只跟男人立约的，这说明
割礼是记号啊。
啊，哎，就是立约的那个记号，也是凭
那约的内容，就是他就是你的后裔和你的土地。
它的内容重点就是一个，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个后裔得福。这个是在他这个就是献以撒的时候啊，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啊，因为他献以撒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神叫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他独一的爱子献上。他说你既然都不怜惜你的孩子，他说我也把我的独生爱子献上，你是我用了个羊把你剃了，我献的是真的。所以带赎，用羊带赎，那个羊两脚挂在这个稠密的树里面，那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稠密的树是指的我们的罪，把他钉在，把他献了，他死了，我们活了。所以以撒呢，就象征着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是吧？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说，你的后裔都要行割礼啊。那么行割礼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不行割礼了，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到耶稣基督降生结束啊。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割礼不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再行的话，地上万民都要因你得福的这个应许难道还没兑现吗？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受难复活以后，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兑现了，所以那个约就兑现了，对吧？所以那个约不是废除了，是兑现了，对吧？旧约所有的约都不能废除的啊，约既立定就不能废除，所以直到它兑现为止，对吧？然后这个律法之约呢，刚才咱们讲到了啊，就摩西啊，他所立的这个律法的约啊，刚才我们讲到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约？ 是应许的约啊，是吧？就是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与你得福啊，所以呢，用割礼啊，所以基督到来的时候，基督降生了，这个约就兑现了啊，这个约兑现了，所以割礼不再行了，因为就好像神给了你一个借条，是吧？这个款已经还了，借条就要撕毁了，是吧？所以不是那件事不要了啊，那件事还要，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谁的 microphone 在这里吃。
我的，
叽里嘎啦响，好，谢谢，关一下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兑现啊，这个哎呦，对不起哈，怎么忽然间没了呢？好，再次来啊。所以摩西他立什么呢？立律法之约是吧？这个律法之约的凭据是什么呢？是这个会幕啊。那么会幕，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侍奉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救赎的原理啊，其实都在会幕里，但是这个会幕呢里面有一个幔子啊，表示圣经说了啊，说这个第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就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啊，也就是说在律法里边啊，其实神和人之间的那条路并不通啊，圣灵早就启示了这件事情，对吧？但是神说你做到了就可以因此活着啊，律法之约里边说，可是呢他做不到。那么其实当时神借着律法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啊，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在那块地上蒙福啊，在神应许的地上蒙福，你如果做不到的话，我把你从那块地里边赶出去，这个是那个律法之约的重点，是吧？其实那个这个会幕，其实它是预表着将来天上主耶稣基督真正侍奉的那个原理啊，献祭啊等等这些啊，都有机会咱们再讲祭司的侍奉的原理等等的啊，它预表这些东西。那么律法之约里边，同时呢也有道德的标准啊，神对子民的要求啊，都在这里边，这个不能废除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废除，它只有兑现，对吧？所以这个律法之约里边，就是神借着摩西啊，神和以色列人啊，神和以色列人啊，立这个律法之约啊，立这个律法之约啊，把这个约立定了。那么重点的这个问题呢，是在土地上啊。所以你在这个土地上蒙福还是不蒙福，就看你遵守约这样啊。所以到了这个586年的时候啊，在这之前啊，以西结里边已经说了啊，说耶和华的荣耀啊就离开圣殿了，不是荣归啊，荣耀啊就离开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约柜没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土地上蒙福的这个律法之约兑现了。这个兑现呢不是一个正面的兑现，是个负面的兑现，对吧？所以它不是废除了，旧约没有废除，律法从来不会废除的，它是兑现了，对吧？那么比方说两个人做生意啊，这个那么你的货来了，我的款付了，生意做完了，这个约就结束了，对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你的货没来那怎么办呢？那就罚款，那么你罚款交了，这个约也就兑现了，生意没做成，是吧？但是没做成这个约也结束了，对吧？那么接着违约的部分受罚来结束，所以律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在586年的时候，借着违约的方面受罚来 兑现了这个约啊，所以那个约它不是废除了就结束了啊，那个约已经完了，对吧？所以等到第二圣殿的时候啊，第二圣殿的时候，它不是按照这个立约，就是这个律法之约的那个要求啊，来建立的第二圣殿，所以里边没有约柜啊，他是把这个香坛挪在至圣所里边了。那么那个仍然有几件事情啊，在那个时代里边，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是未显明，还不到时候呢。但是第二圣殿呢，它又预表着新约的教会，对吧？所以先知这个谁呀、啊？这个撒加利亚啊，应该撒加利亚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这个哈盖啊，是撒加利亚说的啊。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呢，它不是在律法之约之下来建造的，而是在恩典之下建造的，对吧？所以它不再是按照，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就是说如果里边的约柜还在里边，律法之约还在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他做不到这个律法之约，他还要受罚的。其实把那个约就是兑现了以后呢，他就不再按照那个约受罚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啊。也就是说他受罚的日子已经满了，已经够了，是吧？所以这个他们才回归啊，然后在这个波斯的之下啊，在希腊的之下，在罗马之下，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是两约之间嘛，我们把那段历史称为是两约之间的时间，对吧？其实我认为啊，律法之约它正式结束的时候啊，就是586年这个它这个旧约啊，就是这个第一圣殿结束的时候。那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不是来废除律法的，律法不能废除，所以他是要兑现，也就是说神要怜悯以色列，要怜悯普世的人啊，包括神对亚当的立约啊，包括神跟这个挪亚的立约啊，包括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包括神跟摩西的立约，跟大卫的立约，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兑现，对吧？那么这个挪亚之约的兑现是更大的啊，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挪亚之约就兑现了啊。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但是彼得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是要用火来毁灭，而那个毁灭不再是还有一个方舟，你还可以在世上继续，对吧？像这个2012那胡说八道是吧，而是神要彻底毁灭了啊，然后新天新地了，旧的以前都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像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复活，那是怎么回事，那到时候再说了。所以这个就是约啊，它的废这个结束啊，结束和开始。所以当然新约是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的啊，主耶稣最后啊，他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子来，他说这是我给你们立约的血啊，就是新约。所以旧约也是以血立的啊，这个牛羊的血啊，这一些东西呢都是用牛羊的血来涂抹啊，来作为这个立约的凭据的。但是新约呢是以主耶稣基督的血来立的，那才是真正生命的约啊，是我们得救的约。然后直到主耶稣再来啊，就是新约的兑现了啊，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被提啊，就是新约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新约的里头。那么约就是双方面都要遵守，那神是信实，神不会违约的，这是我们救赎的稳固性。但是人不一定啊，所以圣经上说，人纵然失信，神总是信实的，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有责任来维持我们的约啊，给在主耶稣基督里，一直到他再来接我们的日子，是吧？那么救恩有没有可能失去？神不会失去的，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样。
这个我分享一点，就是说呢，耶利米先知，谢谢牧师的分享。耶利米先知侍奉的时候呢，他和这个约西亚先知大概都是主前的648年出生的，他比约西亚大概小几个月。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当时那个年代是一个大胆的改革的君王和一个大胆敢言的先知，这两个人一起来，带来了国家的复兴黄金时代。那么到大概是耶利米是大概627年出来说预言的，那这个时候他才21岁。那约西亚王大概也是这个二十几岁，大概也是二十一岁开始改革的。但是约西亚王他死得早，因为他没有听这个上帝立王历代志下35章说他没有听这个神级的尼哥王所说的话，所以他战死了。那这个是鲁莽的行为，他战死时呢才39岁。那这个以后呢，就是耶利米先知呢就继续来说预言，像上次牧师讲，他说到大概有40年的时间，但是他遇见的第二个王呢就不好，这个叫约雅敬王啊。那么我这个说的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先知他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上帝立他做列国列邦的先知。因为当时耶利米的时代呢，正是中国呢是这个耶利米比中国的老子大40岁左右，比孔子大概大80岁左右。孔子是主前551年出生的，老子是主前的604年出生的。那么605年正好耶利米写这个书卷呢，就被约雅敬啊，但是约雅敬王呢就给烧掉了。他把他23年说预言的这些整理出来了，然后就被烧掉了。然后呢，神又奉命，他又听神的话，又再写一遍，有八路来帮助啊。那这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当时老子在中国出现，那么孔子也后来出现，那么当时古希腊呢也出现一个哲学家叫做毕达哥拉斯，他是在主前的590年左右出生的。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呢，就是说耶利米在列国列邦之上，那么老子孔子比拉格拉斯都在说话，都在对本国人说话或那个地区的说话。但是呢我们说呢，他们也在谈道德，你比如老子有道德经啊，孔子他也讲论语啊为政哈。但是耶利米他谈律法，连律法呢他有很一个道德律是核心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点呢，他是活的属灵的，而且他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说其他的呢，这些呢，我们说现在我们看来呢，这个为什么这个耶和神的话语啊是这个更久不变，他真正能改变我们。那其他的就是人的东西呢，到时候征用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那我谈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似乎缺乏这种先知性的或者是敢言的人物啊。那么这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仰，你可能不能够，因为在旧约中呢，以色列中他是对上帝委身的，先知对上帝委身，因为生死是在神掌管之中的，所以他对生死的看法都不同。那中国对生死看法，他一般是就是遵从了儒家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立民、立德、立功这三。你比如说这个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谭嗣同湖南人，他在北京六部口被斩首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啊。他说呢，杀则有心，回心无力。那这个来讲，比如说之前秋瑾被斩首的时候秋瑾在之后啊，他就说呢，秋风秋雨愁杀人啊。这个有时有个豪情壮志，但是他并不是说对上帝忠心的。因为什么罗马书谈到了，就是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有敢为的，那这两类都算作为义人死，为义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是跟神直接联系上的。那这个死和他对死的看法以及他把生命献上， 啊，这个他最终的这个他的思想意念那都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把生死就有啊，我们是死是生总是主的人了啊，我们对死有新的看法，生和死都有新的看法，我们改变了啊，脱胎换骨啊。感谢主，分享一点啊。
谢谢牧师和王彤弟兄分享，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是11章13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然后希伯来书1章1-2节又说啊，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时啊，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就是他这个律法，旧约的这个律法呀，他是指向基督的，是吧？就是刚才耶利米书也在那说，就是立的新约，就是把律法放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律法就是律法的总结啊，罗马书也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就是这个律法，他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其实就把这个律法，这个美善、圣洁、公义的律法就活了出来，见证了出来。所以这个律法的这个约，就是说我觉得根据这个马太福音这些经文，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最后一个先知嘛，然后那就律法就是字句的律法就到此结束了，在施洗约翰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活的这个律法就是兑现，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兑现，然后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嗯，等一下，我在这里画这个图表哈。当然刚才王恒弟兄给了我分享了一些信息啊。这里有几个数字啊，咱们一块来探讨一下啊。先知耶利米出来做工的时候呢，他的时间啊是约西亚作王13年啊，约西亚作王13年啊。先知耶利米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刚才咱们看到的啊，他一直到586年，这是580年啊，586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啊，他又下了埃及啊，所以之后的多少年呢？啊，这个不太清楚，大概1-2年吧啊，就是他是这样一段时间工作的。那么以西结呢？啊，先知以西结啊，他工作的时间是什么呢？是西底家作王5年啊，也就是说约雅金被掳去5年啊，实际上是从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出来，他做工的时间呢比先知耶利米其实晚很多年的啊，当然刚才说啊耶利米出来做工的时候是21岁。我不知道王彤弟兄这个信息是从哪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做工是21岁呢？
这个是这本书啊，张牧师你看到了啊？
哎，
这本书上是这个叫做何德纳著，罗伟安翻译的，是圣经信息系列，是比较新的一个。
OK， 他是根据什么说21岁呢？
他是说呢，因为当然了我还要仔细看，我没有找到这个，但是他说 约西亚王大概出生在主前的648年，那耶利米大概是一样的。那他这样推算呢，他大概出来说预言的时候呢是20岁左右，年轻的20岁，20岁到21岁。那约西亚王呢，大概也是20岁开始改革了。
我的问题是说，他怎么知道耶利米是跟约西亚同年生的呢？哪个地方记载的？
那我要继续来看了。他是，你看他说呢，首先他说先知传道的生涯超过40年，是主前627年至587年及以后
啊，
这是他们肯定的啊。
啊，这个就是这段，这个就这段时间了啊。咱们花
这段时间，先知们的
这段时间啊。
那他又强调了一点呢，就是说呢，在那个时代呢，生了这么两个人，就是这个耶利米在耶西亚做王第13年开始说预言，主前627年，他是这样说哈。
这个是肯定的，对。
是耶西亚改革运动开始后的一年，然后是耶西亚死后4年啊，然后发生什么？约雅敬做王第4年等等哈。那么他确实，我现在这个比较占时间了哈，但是他确实有一段他解到了这个耶利米呢是这个和他是在648年出生的。我刚才记下来了，但是我这个就是还翻不到了。但是那您的资料是怎么说呢？
我没有资料啊，因为这个耶利米据我说，我知道耶利米出生的年代并不清楚。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他的侍奉的年龄。但是呢，我的推理啊，因为先知耶利米和先知以西结都有个共同的身份啊，就是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有共同的身份，他什么呢？他祭司。
对
啊，祭司。所以这个祭司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开始侍奉的年龄，就是30岁。
是这样看的啊，那可能这个书，书可能也是需要，来了，我他没有，
就是说神呼召先知耶利米啊，你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呢是非常清楚的啊，在一开始就是说三十岁的时候啊，中文翻译成30年啊，这个其实原文里边呢就是30岁啊，这个沙纳这个表示30年，那么这个30年，就是30岁的意思，所以呢，这个30岁呢是跟这个祭司就职的年龄是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祭司，对吧？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圣经没这么说，但是我们从先知蒙召啊，到这个他开始出来做工。的这个关系呢，就是30岁是最合理的，
对，
所以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开始啊，就是说这个30年4月初5日，那么这个30年就是30岁啊，咱们中国人年和岁，英文的叫 years 是吧 ？30 years old 是吧？咱们中国人把年和岁给分开了，其实一岁就是一年的意思嘛，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他30年呢，就是指的以西结先知30岁的时候，所以呢，他两个人的年龄是差了不少的啊。如果说是先知耶利米出来，这个他刚才就说了啊，是他这个多少呢？是627年啊，开始出来做工是吧？先知以西结出来做工呢？实际上是这个约雅金被掳后第5年啊，也就是说西底家做王啊第5年，那么就是597年啊，这个也就是说597年减去5年，那么也就是说大概是591年的时候啊，那也就是说距离最后这个耶路撒冷灭亡只有6年的时间，是吧？因为一共就是11年嘛，是吧？西底家做王11年嘛，对吧？所以他是从 从约雅金被掳的那年，西底家开始做王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他被掳去第五年，也就是说，西底家做王第五年嘛，对吧？
是这个，谢谢江师。你看这本书，我跟你刚才说的是导论上，就是这本书导论说呢，这两个新生命是主前648年出生的约西亚和比约西亚稍后出生的耶利米。那这本书呢，还有一个旧约世纪综览。这本书讲的是耶利米侍奉时期约为主前639到609，他又这样写了。这本书呢他也没有写出生的，但是他说他侍奉的时期是从639开始到609。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他侍奉的说预言开始呢是从627年开始。所以这两本书又不一样了，我现在看这个两本旧约。
这个627年是对的。
是吧？
这个627年是对的，也就是说他是约西亚做王13年嘛，这个是肯定的，是吧？那么你像586年这个586年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毁，是吧？然后这个西底家王11年，约雅敬11年，约西亚31年，是吧？这是他们各自做王的时间吗？
嗯，
对吧？
对。
那么这个就很容易推算出来了，所以这个他做王13年，那么就31年减13年，然后你从这是21、22年吧，对吧？加上这个31，
这真要好好算一算，这是
27加2个11。
不对，18年，对吧？所以11、11、18嘛，所以22整40年嘛，
40年，对，
对吧？
你觉得对，没有特别的出生年日的，但是我还得继续，我这个查经也不够，我们再看看了，光信书也不行，
必须书不如说，
这个书是，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咱不管怎么说啊，就是说圣经上没有记的，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准确的记录，你比方说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他哪一本书发现了有准确的记录耶利米出生的年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我的解释呢，就是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说耶利米什么时候出生的啊，他死的时候多大年龄。如果按照他是这个就是约西亚做王13年他开始出来侍奉，那就表示说他开始出来进祭司的职任，那一年他应该就30岁啊，我是这样推算的。
他应该660年，大概660年左右出生的。
对的对的，是吧？所以他30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最后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对对，
是吧？所以他因为中国中间经历了40年的历史，所以到了如果他死的时候，其实他是蛮老的了啊。在那个年代，人还把他这个吊到这个泥坑里边，下在这个枯井里头啊，给他上酷刑啊，那是一个老人了，是个老祭司啊，是吧？
嗯。
但是真是你就看到这个犹大将近灭亡的时候的这个那个悲惨的情况，真的很败坏的。
是是是。
嗯。所以从这个年代上来计算的话呢，其实以西结是比先知耶利米呢要年轻很多的。他不是同年代的，他是同年代的。但是不是同年龄的。所以以西结30岁。
同意的是。
啊，以西结30岁，他是从西底家做王第五年的时候他是30岁。啊，这时候你比较容易计算出来他的出生的年代了。
对。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耶利米早就已经出来工作了。
对。对对。这个因为呢，在这个生平中，但以理先知的这个生平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都有交集的。因为孔子是551年出生的，主前551年，老子是主前604年出生的。那所以说这个在生命中是有交集的地方。有，因为当时我估计 老子比这个但以理比老子大概长20岁左右，但是该比孔子要长这个60岁左右吧，应该是50到60岁左右，我是这样算的啊。
对，所以这个那个年代
释迦牟尼也是，我补一句啊，释迦牟尼也是主前的557年出生的，他比孔子大6岁。
嗯，
他比孔子大6岁。
所以那个年代呢，是神文道路衰竭，人文道路爆发的年代。
哎，这个很好看法。
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时候，就586年前后这个时间，在世界各处，敬虔时代慢慢结束了，然后呢，取而代之的是君王的统治、霸权、人文思想爆发，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然后福音向普世传播，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吧，是这样的。
因为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出生了，他是在，孔子是在主前的大概是471年左右，479左右逝世的，然后469，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就出来了。啊，是这么一个像你说人文主义昌起的时代。那中国当时这个叫做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光孔子呢，还有这个什么韩非子，以后还有韩非子，墨家就是山东的，他是中国农民的哲学家还是科学家，这是很为也很为了主张兼爱的。
嗯，
但是耶利米是列在列国列邦之上，我非常感谢主，他是真是在列国列邦之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些呢，说的是很有好很好，但是它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最终来讲是吧，正用的时候就不灵了嘛。
嗯，是的。好，大家也没了讲话的时间了，已经10点半了。
太晚了。
啊。
太晚了。都准备睡觉了。
对，盼望着我们这些讨论呢能够真的是不容易啊，咱们作为中国人啊，建立这些圣经的概念。哎呀，我王彤弟兄也是很多年了啊，我也是很多年了，老姐也不少年岁了啊，在这里啊，在这些历史当中来看，越看越感到感恩啊，越看，尤其是咱们要到以色列去实地去考察一下的时候哈，那就更加感恩了，
是
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愿咱们信心稳固啊。这个把这些读圣经啊，它有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啊，就是一开始你要积累这些基本的知识，然后这些知识呢就像拼图一样啊，你把它一个一个图先弄明白，然后再把它放在一块儿，然后最后你才能惊讶的看出这个图画，这个过程很辛苦啊，所以弟兄姊妹加油啊，咱们一块儿努力啊，
嗯。
这里边没有权威，只有圣经是权威，是吧？
对。
咱们都不断的探讨，不断的更正啊，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所以呢，我们彼此鼓励啊，咱们一同往这个，千万不要说神说啊，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啊，但愿咱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因为无知而灭亡的啊，但愿咱们好好的学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能够在他的真道上坚固。
对啊，这个是宝贝，圣经是宝贝的话语啊。这个中国有个这个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据说毛泽东读了好多遍，还做了注解什么的。他对这个来讲，但是你这个不能给中国带来幸福，你还得回头好好的读圣经。这个走错路了，我跟你说。
是的，是的。
那里边都是尔虞我诈，怎么斗，怎么把人踩掉，都是你看着就都是跟圣经一比啊，都吓人，你看着吧，是吧？
对，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
是的，太准了，这话说的是，感谢主啊。
嗯， 对，这个世界里边就是人喜欢走文士法利赛人道路，假冒伪善。
对，
假的就不是真的。假的人为什么喜欢走假的呢？人为什么喜欢卖假货？因为真货需要付代价的，假货付一点点代价就好了。
对，对，
关键就是在这儿。
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他没有说这个，没有就是没有讲这个有魔鬼恶魔存在，因为圣经中讲这个撒谎出于恶魔，是魔鬼的儿女，是吧？撒谎是吧？啊，杀人也是出于魔鬼，是吧？那这个没有，所以变成什么呢？我说谎，就是从老生命出来就是说谎，从老生命出来就是杀，对吧？耶稣不说吗？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个你们父的私欲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起初就是撒谎的，这两个嘛，对吧？那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你文化中没有圣经的光照，所以你老我生命出来就是一个说谎，一个刺杀。其实我要没信主的话，也这套号的，不是？不要再说别人了。
对呀、啊，都一样。
信主就跪在主面前感恩不尽吧？哎，
对呀、啊，亚当的后代还有什么不同吗？